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平安，我是黄远芳，诗和远方的远方。能够再一次的有机会跟弟兄姐妹分享神的话语，是我非常感恩的事情。远方从今年年初就开始分享大卫与诗篇这一系列的信息，我试着从圣经里大卫的生平故事，然后配合这些场景之下他所写的诗篇一起对照来看，盼望能够看到大卫他是如何被神拯救，被神呼召拣选使用，甚至熬炼和管教。一月份我们第一次的信息是诗篇59篇，题目是逼迫中的盼望。第二讲是三月份的诗篇56篇，题目是惧怕中的信靠。今天呢是大卫与诗篇的第三讲。远方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，如果在教会很多年的话，一定会常常听到很多弟兄姐妹的见证。的确，我们每个人生命中都有许许多多蒙神祝福、被神拯救的经历，而我们也非常愿意把神的恩典向人分享。当我们知道一切都是因着神的恩典，而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去感恩的时候，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。可是，不晓得听众朋友，你有没有留意到一点？有的时候啊，弟兄姐妹的见证往往焦点是在自己的身上，他会述说神怎么样祝福了他，他是怎么样的感动，怎么样的开心，然后呢就停留在这里了。我们不可否认的，也会有其他的弟兄姐妹，当他们听到这样的见证的时候，听到神如何听了别人的祷告，神如何祝福别人的时候，心里有的时候啊不免会提出一个疑问，神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呢？我的问题为什么没有解决呢？为什么神只祝福他不祝福我呢？难道神只爱他不爱我吗？远方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是不是你也曾经心里这样子嘀咕着，可是却不敢说出来呢？今天远方要来跟你分享一段圣经，这段经文向我们示范了感恩的另外一个层面，那就是诗篇34篇。诗人大卫除了自己向神感恩之外，他更超越了自身的感恩，他进一步的邀请所有的人一起来称颂神。他甚至教导大家怎么样来感恩，怎么样来称颂。所以今天我们的信息题目是感恩中的邀请。感恩中的邀请，我们要一起来看诗篇34篇。远方在这里也邀请你一起打开圣经，我们一起来读诗篇34篇。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，被他赶出去，就作这诗。第一节，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，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，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，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。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，一同高举他的名。我曾寻求耶和华，他就应允我，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。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，他们的脸必不蒙羞。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，便垂听，救我脱离一切患难。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，搭救他们。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耶和华的圣名呐，你们当敬畏他，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。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，但寻求耶和华的，什么好处都不缺。众弟子啊，你们当来听我的话，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。有何人喜好存活，爱慕长寿，得享美福，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，嘴唇不说诡诈的话，要离恶行善，寻求和睦，以心追赶。耶 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，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。耶和华向行恶的人变脸，要从世上除灭他们的名号。义人呼求，耶和华听见了，便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。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，拯救灵性痛悔的人。义人多有苦难，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，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，连一根也不折断。恶必害死恶人，恨恶义人的必被定罪。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，凡投靠他的必不致定罪。诗篇34篇一共有22节，我们知道希伯来文字母就是22个，所以诗篇34篇是属于一首字母诗。字母诗的意思是整首诗有22节的倍数，而每一节经文开头是以希伯来文字母的顺序开始的。就好比如果是用英文写的诗的话，那么第一节的第一个字母是 A 开始，第二节的字母是 B 开始，第三节的字母是 C 开始，如此类推。圣经中有好几篇著名的诗篇都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写作的。我们很熟悉的诗篇119篇就是其中之一。字母诗是用22个字母来开始每一节，是为了帮助人们容易记忆，而同时也见证了神的完全。只是很可惜，我们读中文的圣经比较看不出作者这一部分的巧思。诗篇34篇一开始已经交代了这首诗的背景，说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，被他赶出去就作这诗。我们在前篇信息里面分享过这个故事，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21章10-15节。上次我们分享的诗篇56篇是大卫在危难中所写的，而今天这一篇34篇是大卫脱险之后的感恩诗。撒母耳记22章记载了大卫借着装疯而被加特王赶出去之后，撒母耳记22章1-2节，圣经记载说，大卫就离开那里，逃到亚杜兰洞，他的弟兄和他父亲的全家听见了，就都下到他那里。凡受窘迫的、欠债的、心里苦恼的，都聚集到大卫那里。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，跟随他的约有400人。所以许多学者相信，诗篇34篇就是大卫在亚杜兰洞里所写的。在这里我们要留意一件事，大卫在亚杜兰洞的这一段时期仍然是在逃亡的阶段，他所面对的最大危险并没有过去。扫罗王仍然在全国四处寻找他，追杀他，大卫就只能躲在山洞里过着简陋的流亡的生活。可是大卫并没有等到问题完全解决了，等到危险都过去了的时候才来感恩赞美神。就算在这样子的情况当中，躲在洞穴里面，大卫还是向神感恩，还是称颂神。我们看到诗篇34篇1-2节，大卫一开始就开口赞美神，他说，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，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，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，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。第二节这里所说的谦卑人，在圣经新译本和吕振中译本里都翻译成困苦人，和第六节的困苦人是同样的一个字根，它都是贫穷的、卑微的、困苦的意思。而大卫他自己个人开口赞美神之后，从第三节开始，他马上就转口，就邀请所有的读者一起来称颂神。第三节他说，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，一同高举他的名。我们不得不承认，大卫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的确有他的道理。大卫他不仅仅是自己称颂神、赞美神，因耶和华夸耀、因耶和华喜乐，他更是把这份恩典跟福气邀请众人来一起分享。这是他在感恩中的邀请，是他把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，这样子的宽广。我们也看到大卫他拥有属灵领袖的特质，所以我们今天的信息感恩中的邀请，第一点， 这个邀请是要称颂主名，要称颂主名。一个懂感恩的人，除了自己向神感恩之外，他还邀请所有的人和他一起来称颂主名，一起来享受这份恩典和喜乐。接着第四节到第七节，大卫开始诉说神在他身上的作为和拯救。大卫很清楚，他能够成功的逃脱敌人魔爪，不是因为他的聪明机智，或者是他装疯卖傻演技高超，而是他在充满恐惧的时候向神的呼求，蒙神垂听并且拯救了他。第四节，大卫说，我曾寻求耶和华，他就应允我，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。大卫本来充满羞辱的境况，因着仰望神就有光荣，因为神是叫我们抬起头来的神。第五节第六节，大卫说，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，他们的脸必不蒙羞。我这困苦人呼求，耶和华便垂听，救我脱离一切患难，并且神会差派他的使者来保护敬畏他的人。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，搭救他们。我们有时候看不见神的作为，我们有时候不能察觉到神会使用人，甚至使用天使来帮助我们。盼望我们都能够有这样子属灵的眼光，看出来神的作为，感受到神的恩典和爱，并且一起来称颂他的名。要称颂主名，是诗人大卫感恩中的第一个邀请。然后我们继续来看，诗人大卫提出了感恩中的第二个邀请，那就是来尝尝主恩，来尝尝主恩。这句经文是大家耳熟能详的。第八节，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在原文当中只有你们要尝尝。要尝什么呢？后来翻译的人加上了主恩的滋味，也加得很好，很贴切。尝尝是表示说我们要亲自去体验，去感受。吕振中一本，他的翻译是你们要尝尝而尝出永恒主的至善。这个翻译远方也很喜欢，因为不只是随便尝尝而已，而是要尝出来，要尝到滋味，要尝到神的美善。这边说便知道他是美善，这里的知道是看见的意思，是察觉辨别出的意思，不仅仅是看到，更是看懂了，看出来了，看明白了的意思。美善这两个字原文当中就是善，也就是好的意思。就像创世纪第一章，神创造天地，神看着是好的，这个好是同样一个字。圣经当中也常常使用善这个字来描述神，比如诗篇105篇第五节就说，因为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存到永远，他的信实直到万代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在教会当中听别人的见证，听到旁人怎么样经历神，但是听了再多再美好的见证，就还只是别人的见证。那我们自己呢？我们是不是认识神？我们是不是曾经经历过神？诗人在这里邀请我们亲自和神建立个人的关系，亲自去体验，去感受，去得到第一手的经验，而不再只是听别人的见证，听别人的故事。在这里远方也要再一次的强调一件事，许多弟兄姐妹习惯参加网上的小组灵修，去打卡，或者是听灵修节目，听别人分享。对不起，这在远方看来并不能算是真正的灵修。当然我们参加网上灵修，听灵修节目都很好，都很有帮助，但是绝对不能取代真正的个人灵修。远方也常常在教会当中听到弟兄姐妹的困惑，总觉得自己为什么听不到神的声音呢？为什么看不到神的作为呢？为什么也不明白神的心意呢？在这里，远方觉得很有可能是因为我们总是在听别人的见证，听别人的灵修节目，看别人的灵修材料， 参加网上灵修，听别人分享。我们只是听牧师讲道，却自己从来不下功夫好好的去读圣经。我们只是祷告向神求，但是对于神的属性还有神做事的法则却一无所知。我们对神的认识是粗浅的，是表面的，甚至是有偏差的。元芳记得曾经有一位姐妹来找我，她要跟我做门训。她的理由啊，是曾经听过我的分享，我分享神怎么样带领我做一个重要的决定。她大概听了觉得啊，我像一些所谓的灵媒一样哦，会算命啥的，想跟我学，想看看怎么样可以听到神的声音。结果进一步了解之后，发现这位姐妹她根本没有灵修的习惯，她从来不自己读经，甚至连聚会都不稳定。那祷告是有祷告就是了。我就只好提醒她说，至少能够先做到逐日聚会不迟到。她很惊讶，我怎么会知道她聚会迟到啊？我心里想说，哎，我既然答应带领她，我当然会留意她的出席状况，对不对？结果一段时间之后，发现他呢，并没有真的想要好好的在真理上扎根，或者是想在生命上有所长进。他只想听到神的声音，只想知道未来的命运。但是他不明白，他自己不读经、不祷告，就算神向他说话了，他也未必听得到，也未必听得懂。渐渐的，我们之间的联系也就慢慢少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自己去读经，去默想，自己向神祷告，自己单独直接的朝见神，和神建立个人的关系。同时呢，我们也要用心去观察神在我们身上的一切作为还有带领，这才是所谓的常常主恩的滋味，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知道他是美善。诗人说，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，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。跟随神是无比美好的事。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说，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在诗篇里，诗人大卫在感恩中邀请人们一起来尝尝主恩的滋味。今天这个邀请仍然有效。当我们传福音分享神恩典的时候，就是邀请人们一起来享受这份祝福。在这里，远方也要邀请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亲自的去认识神，真正的去经历神，跟神建立个人的关系。
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你们要尝尝主恩的，
我们再往下看，没有错，我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去享受神的美善和神的供应。但是呢，还不只是如此，我们不要只停留在这里。大卫还提醒我们一件事，诗篇三十四篇，大卫在第七节、第九节、第十一节三次重复敬畏这个词。所以诗人在感恩当中第三个邀请是当敬畏主道。当敬畏主道。第九节，耶和华的圣名啊，你们当敬畏他，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。大卫邀请大家，在十一节他说，众弟子啊，你们当来听我的话，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。 接下来大卫就开始教导和吩咐我们要怎么样的去敬畏神。12到14节说，有何人喜好存活，爱慕长寿，得享美福，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，嘴唇不说诡诈的话，要离恶行善，寻求和睦，一心追赶。大卫在这里所教导的不是属世的知识或者学问，而是出自于信仰的属灵智慧。12节这边的得享美福，原文中直接的翻译就是看到善，也就是经历经验美善的意思。我们渴望善，我们也盼望能够过美好的生活，看到美善的事物。诗篇34篇里面，我们看到有一个词不断的出现，美善，第8节里的，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它是美善的美善。然后呢，第10节的好处，什么好处也不缺的好处。然后12节的美福，得享美福，还有14节的行善的善，离恶行善。这4个地方，美善、好处、美福、行善，在希伯来文里面是同一个字，都是善这个字。他们重复出现，表示他们的重要。同时善也展现出神和人之间一个动态的关系。神的本质就是善。如果人要追求美善，就要离恶行善，寻求和睦。这里的和睦不只是与人相处之间的和睦，更有和平、平安的意思。和平、和睦往往不是自己就会来到的，而是需要我们付上代价去寻求的。大卫这里更是用追赶这个字来描述我们要去追赶和平、追赶和睦。诗篇34篇还有一点很特别的，那就是在彼得前书里1连3次被使徒彼得所引用。彼得前书2章3节，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，就必如此。我们相信他是引用这里的诗篇34篇第8节。然后彼得前书2章6节下半说，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，是引用诗篇34篇的第5节。然后呢，彼得前书3章10到12节更是直接的整段的引用。彼得说，因为经上说，人若爱生命，得享美福，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，嘴唇不说诡诈的话，也要离恶行善，寻求和睦，一心追赶。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，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，唯有行恶的人，主向他们变脸。所以彼得3次引用诗篇34篇，勉励散居各地的信徒要有活泼的盼望，并且在苦难当中也能活出圣洁的生活。勉励信徒不但在言语和行为上，更要在与人相处上活出圣徒应该有的品格。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看到诗篇34篇它是如此的重要。我们继续回到诗篇34篇，在最后的几节经文里，诗人再次强调义人和恶人他们相反的机遇，以及神如何对待这两种人。15节，诗人说，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，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。这节原文的意思是，耶和华的眼睛向着义人，他的耳朵向着他们的呼求。意思就是说，神看顾和神垂听。高高在上的神，他俯瞰天下，他特别把注意力放在义人的身上，义人的一举一动神都知道。相反的，神向恶人变脸，并要除灭他们的名号。16节，耶和华向行恶的人变脸，要从世上除灭他们的名号。神对待义人跟对待恶人的方式形成两种极端的现象，对义人神向着他们，对恶人神向他们变脸。神是善恶分明的，因为神本质中的善就反映在他对付恶人而解救义人这个事实上。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，而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。19节，诗人说，义人多有苦难，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。我们看到诗人没有否认 义人也会遭受苦难。因为在这个充满罪恶败坏的世界上，没有人可以免于苦难，但神的儿女可以求神拯救。耶稣基督也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教导我们说，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诗人也相信人的结局在神的看顾里。我们看最后4节19到22节，义人多有苦难，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，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，连一根也不折断。恶必害死恶人，但恨恶义人的必被定罪。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，凡投靠他的必不致定罪。最后的这几节经文是诗篇34篇的总结，一方面重申义人和恶人的结局，另一方面也指向新约的基督。
有谁能谦卑，谦卑向我主，舍弃身体形象，成为人样式，他虚己卑微，完全的顺服，在十架上流血舍命。有谁能谦卑，谦卑向我主，舍弃身体形象，成为人样式，他虚己卑微，完全的顺服，在十架上流血舍命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诗篇34篇是大卫称颂神以及表达自己对神的信心之歌。诗人大卫对神的感恩不单单是自己感恩，还有称颂，就这样结束了。诗篇34篇，大卫更是加上对会众的见证，对大家的劝勉还有教训。他邀请所有的人一起来，他在感恩当中发出邀请。这个邀请勉励我们3件事情，第一，要称颂主名，第二，来尝尝主恩，第三，当敬畏主道。读了诗篇34篇之后，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，你是不是对于感恩开始有了全新的不一样的认识呢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向你感恩，可是我们也知道我们不知道如何感恩，就求你教导我们。我们在感恩当中，我们的焦点不是只有自己所蒙的祝福，而是我们学会像大卫一样，我们在感恩当中也邀请弟兄姐妹，我们周围的人一起来称颂你的恩典，我们邀请他们一起来尝尝主恩的滋味，我们更是邀请他们来敬畏你的道。主啊，教导我们能够更合你心意的感恩，谢谢你。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，我是黄远芳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愿神祝福你。
耶和华向我们所怀的意念，是赐平安的意念，要叫我们将来有指望，有丰盛，有